妹们平安。四月份十字架的日子，然而他在死里复活了。我最近要传讲的信息呢，一个是十字架的信息，一个是主复活的信息。也特别高兴在复活节的时候呢，会有很多弟兄姊妹要信而受洗啊，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十字架的荣耀。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不知道十字架的荣耀，那我们的信是枉然的，是虚空的。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2:1-9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位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正如经上所说，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你真的借着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恩典，用这世人看为屈辱的方式，成了你救赎的一条道路，成了唯一拯救我们的方法。主啊，感谢你，你用你特殊的方法来拣选我们，来祝福我们，来拯救我们。真是想起我们主耶稣钉十字架，我们就无限的感恩和激动。真的是我们愿意来到主你的面前，献上我们自己为主所用。可是我们常常在所行的事情当中，立志行善由得了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然而你十字架上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十字架的荣耀是何等的光辉，让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就紧紧地跟随你。天父上帝，借着主你的爱子，借着圣经的话语，让我们更多更深地认识你，也认识十字架的荣耀。主啊，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情感上的认知，而是从我们生命当中真知道你是为了拯救我们来降世为人的神。我们就献上感恩，献上我们的服侍，也献上我们有生的生命。主啊，你祝福我们来到这里的每一位被主你完全的得着。主耶稣基督，你夺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被主你所感，我们行动为你所动，我们一生为你所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关于主耶稣钉十字架，大家已经是再熟悉不过了，每一到这个时候都会宣讲。我今天宣讲的侧重点是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十字架它的意义在哪里？它的荣耀在哪里？它的大能在哪里？可能更侧重在有些神学的观念上，啊，关于整个那个过程，我想大家是非常非常清楚了。到这个季节呢，人人都在纪念主耶稣，在怀着感恩。我想我们每天都应当有这样一个感恩的心。那我们神学院呢，有一个惯例，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40天，我们一直都是连锁的禁食祷告。 我自己这段时间呢，常常是一天吃一顿饭、两顿饭的时候比较多，三顿饭的时候比较少，啊，这个真的是怀着感恩的心，恐惧战惊来到神的面前来感谢赞美神，特别是作为我们来服侍神的人，站到这个讲台上呢，更是心惊胆颤啊，真的是唯恐哪里得罪神、得罪人。让我们共同来分享十字架的荣耀的时候呢，我们从心里真知道这个神是怎样一个神，是如何爱我们的一个神，十字架的荣耀到底是何等的荣耀，我们今天来共同分享。再过十二天就是 Good Friday 啊，叫 Good Friday 英文，那实际上呢，这人看来这是一个灾难的事，是一个受难日，然而正是通过这一个特殊的方法，神让它成为一个救拔我们的方法，一个让我们蒙祝福得恩典的方法。这件事呢，直到现在啊，很多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也不敢相信。实际上我们的神早在主前700多年前就借着他的先知就已经宣告了，那以赛亚书是在公元前8世纪写的，神晓谕先知以赛亚，大家熟悉的在以赛亚书第53章，有圣经的你们自己可以翻开看，他是这样跟我们说的，他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失，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前书2章1到9节。哥林多前书是谁写的？保罗啊，保罗啊，除了福音书以后呢，然后就那个连着的13卷书都是保罗写的。那我们对保罗有什么样的认识呢？在新约圣经里可以说最伟大的思想家当首推保罗这位皈依基督的法利赛人，我加了那么多这个定语在里边，他是皈依基督的法利赛人，他应该算是 number one。 在保罗这儿我们看到他的一些个特点啊，保罗传扬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想到了吗？他是传扬的，正是他在之前他所逼迫的，这个就很令我们思考了，为什么是这样呢？成为一个非常矛盾的那前后。另外，保罗所履行的是神托付给他的独特的使命，向外邦人传福音。那你看路加写的这个使徒行传呢，那13章之前它叫使徒行传，有的说前面呢那12章写的呢差不多应该是彼得行传，之后写的呢应该是保罗行传，有的是像他犹太人他们这些人传福音，那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命呢就落在了保罗身上。跟当时犹太人比的话，我们也算外邦人，对吧？但是因为我们信了神了，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了，这是从保罗这里来的。第三点呢，保罗他传讲因信称义，他讲人称义是因着信。他是怎么信的呢？他为了逼迫基督徒，前面我就讲过了，在保罗生命当中有一个极大的转折，他生命当中曾经有过一个180度的转弯， 有的人为了躲，哎呀，他这个转变非常大，有360度转弯，那没转，转回去了，180度正好是相反，对吧？他的这个思想转变，现在弟兄姊妹们，我应该想到，他是因为长期思考，在那不断修炼改变的吗？是不是？很有意思，他不是因为长期思考，在那逐步的修正得到一个结果。保罗在哪个地方发生变化了？在什么地方？大马色，现在叫大马士革，知道这地方啊？是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经历的历史成果，马上的一件事儿，有大光照耀，啊，主跟他讲话。保罗在大马路上，他得到的启示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经历。这绝不同意说有的人，哎呦，那是糊涂了、迷糊了吧？是不是魂游向外了？不是，是一个独特的启示。保罗称自己的经历是主耶稣的启示。我们神有他自己做事的法则、做事的方法。使徒是神特殊使用的，使徒可以说是神启示的一个容器。他们先领受了启示，然后呢，又使我们众人能够明白。可以说，使徒是神奥秘之事的管家，这也是在《哥林多前书》4:1就是这样跟我们讲。我们常常知道保罗，他是神的代言人。保罗的思想的中心是什么呢？他所表达的是什么呢？保罗思想的中心是让我们去认识救赎的新时代借着基督的事工降临了。人们一直等待救赎，这犹太人他们一直等待救赎，然而他们却不知道这个救赎的新时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降临和他的事工就已经展开了。整部新约圣经所宣讲的基本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基督降临的历史性救赎的一个完全的成就。旧约圣经弥赛亚救恩的这个应许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得以应验了。人常常限制在自己错误思维的那个樊篱当中不能自拔，就觉得自己有一套方法。比如说这些个犹太人，他们就多少代他们都是遭难的，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虽然是神的选民，可是他们的不顺服就不断的被掳流放，以至于回归，直至到我们近代的历史，到现代的历史，他们也还被屠杀。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不明白，那个弥赛亚，那个救世主要来的时候，怎么可能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呢？怎么就能够是那样一个生在马槽里、卑微的活在拿撒勒的那么一个最普通的人呢？然而很多事情在神里边的很多事情都是奥秘，如果只用人有限的思维去想的时候，只能是误入歧途。使徒保罗他多次出去宣教，在第二次出去传道的时候啊，他曾经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住了3年多时间，那就是在最后一年，大约在主后的54到55年这段时间当中，也是在五旬节之前，他在以弗所就写了《哥林多前书》。大家熟悉《哥林多前书》啊，有很多教义的问题。这本书呢，可以看作是问题专著，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保罗在书信当中，他论到这个教会在邪恶的这哥林多城这里啊，也所遇上了各种的问题呀。过去的哥林多这个教会所发生的问题呢，其实今天在我们各处的教会当中啊， 是时常发生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其实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有些糊涂的明白人呢，也曾经做出了论断。我想到一个人叫海明威，海明威曾经得过诺贝尔的文学奖，是不是写《老人与海》啊？那我们一看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了，这人就不得了了。过去都觉得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也是不可思议事儿。中国人也有人得了，有个不说话的人叫什么莫言哈，也得了诺贝尔奖了。但我看前一段开会的时候呢，有更有名人找他签字，什么宋祖英，那其实名气我觉得比他大，也找他签字，所以这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影响挺大的。当然有得奖的呢，很多人就找签字，也有得奖的呢，有人就很害怕了，这个都有了。海明威得过这个奖，他有一句名言呢，他说 This is a lost generation， 什么意思？说这是一个迷失的时代，他认识到是一个迷失时代。海明威只活了62岁，他是从1899年生到1961年就完了。他是怎么完了的呢？自己拿着枪对着自己来了一下，啊，别人呢都看他的东西感动得不得了的时候，说这人这么伟大的不得了的时候，他呢却做出了一个不伟大的行动。那人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知道我们这是一个迷失的时代，可是自己还在迷途上走。他自己就是这个时代一个最迷失的人。让我们看到我们人是何等的有限，在人世当中，你虽然有了看起来甚至是至高的名分、荣誉，然而一个钱都不值。对于得到真生命之道，它是一文不值的。那么，我们的生命之道从何而来呢？就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首先，我们来看十字架的意义。保罗这个人学问非常非常大，圣经当中也对他有介绍，他一点都不缺少高超的言辞，他也非常明白那些深奥的哲理。这些东西往往是我们人时常追求的，深奥啊，哲理啊，常常能够扣出一些名言警句啊，那就不得了了。有些话特别能够把人说糊涂，那就更不得了了，差不多就成哲学家了，啊，就是搞一些个让人不明白的东西啊。其实有多少人真正的懂得哲学呢？没有多少。但是我们在高考的时候，一定要有哲学的题，一定要哲学的题。所以从小的时候，就得明白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什么是世界观？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啊，这不是当年考试的题啊。保罗学问非常大啊，因为他是那个加玛列的门徒，号称当时呢最有名的七师之一，加玛列的一个门徒啊，从小就是这种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然而呢，保罗他不是依靠他自己的这些才能和智慧来传福音的，他放弃了高人一筹的那种传讲方式和表达技巧。为什么是这样？原因我想只有一个，神的奥秘不是人的智慧所能领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明白我这句话意思吗？神他的奥秘不是我们人的智慧能领会的。如果你用人的智慧说我就能够理解神了，你就越理解越偏。这也是一些个自以为是的人，以为自己有高超文化的人，或者是教授，或者是高官，他不容易信主的一个原因。在哥林多前书2:5这样教导我们，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我们信主不是靠你人有智慧，咱们谁信主是说我自己有智慧，哎，我就因为我聪明我信主了，一般做见证都不是这样。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呀，能够震撼人心灵的不是 绝不是依靠理智的头脑，而是借着一颗容易被感动的心。所以说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有一颗柔软的心，跟柔软相对应的那个心叫什么呢？叫铁石心肠。当你是铁石心肠的时候，我看你很难信主了。跟一些人传福音，特别是遇到一些在国内那个背景下被洗脑多年的人，特别是年龄也比较大多年的人，常常跟他讲福音，他首先就说，我这一辈子的经历是吧，比你看的要多得多。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是我什么事儿我不懂啊，你突然跑这儿用你所谓的真理来教导我，你怎么能说服了我呀？所以你想从理智上说服他很难。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有这个经验哈，你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谁是跟谁辩论，跟他辩论赢了，辩论赢了他就信主了，有这样的吗？他就是输了，当场他都不认输，除非圣灵感动的回头讲，哦，人家说的有道理啊，当时我怎么那么死就没了呀。那其实还是一个圣灵感动让他软化的工作。所以我不主张你传福音的时候再跟他辩。有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啊，那长老娘他们有一个经验，他说这个有一小时传福音的时间，你自己在那讲了五十分钟他很难信主了，他讲了四五十分钟他快信主了，懂不？他一在那说说说，说完之后呢，你稍微一点拨，哎，他觉得对呀。有的人在自以为是的时候，都是他的，你要给他传福音，不是你给他讲，是他在教导你，教导了半天，他讲，哎呦，我这东西还是有限的。在去年我就碰着一个特能说的，现在成为我们的弟兄了。哎呀，那真能说，我根本就说不过他。他有一套非常弯曲的理论，束缚不到他自己的一生，但是他从这理论当中什么也跳不出来，他就讲，说，我一直听他说，我就没说话，他就听说。他说到最后呢，我说你这套为人处事的方法，或者叫你的哲学观念也好，你是不是这一生害了很多人？哎，他一下子怎么有人突然跟我这么说话？我说我不想别的，你的太太和你的孩子跟你在一起生活会非常痛苦。他说对啊，是啊，是这么回事啊。你看我就这样说了一下，完了之后时间也差不多了，找他一找差不多过去了，完就开始吃饭。吃完饭他本来到这儿来开车都是开这种高档特别高档车的，是不是？完了之后结果我就徐大哥我今天在这儿吃饭，我说怎么样？吃完饭我想再跟你谈谈。你看有的时候他说够了以后，你能够点到他之后，那吃完饭之后跟他一谈，他就觉得感动了，说你现在说的是从来没有人跟我这么讲话的，从来没有人敢直截了当去这么指责我的，但是你说的我心服口服。哦，四十多岁男子汉说完他就哭啊，就流泪了，咱就不同流泪。他说不过我还不能够受洗，我不能受洗，但是我想推荐我一个朋友受洗。是他就说有意思啊，是国内的一个企业家，就是他朋友受洗。我说那也好吧，朋友受洗好吧，那我就等待吧。他就特意绕道，本来是到亚特兰大办事，他就不在这儿，在加拿大。完了朋友从国内来，本来来看他，他特意绕到这儿来了，要给朋友受洗。所以之前给我打电话，我说再跟你谈谈怎么怎么样，跟他说一说。一边说他一边在电话里哭，最后说，哎呀，我觉得我让我朋友受洗非常重要，他说我自己想受洗比那还重要。结果到这儿来了之后毫不犹豫的啊，特意赶到这儿了，受洗走了啊。其实有的时候那是圣灵的感动，不是我在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都有一个经历啊。那上个周五，这个周五之前，上个周五，要结束了，这个周五十点钟了，都打扫卫生了，我都要关灯了。我们有个小姐妹，就是小姐妹，她们80后，但是我们几位弟兄姊妹在这说话，要出去了。她说：“修大哥，我求你个事儿。”我说：“求我什么事儿啊？”我要受洗。我说：“好啊，咱们复活节就受洗啊。”我说：“来上课了。”她说：“不。”很稳的讲话，很慢。不，我现在就要受洗。10点多钟了，受洗。我说：“老公受不受洗？”他也受洗。我说：“你为什么要受洗？”他说：“我信主这么长时间，我一直犹豫，很多事儿啊，我想我怎么就拿不到呢？我想， 这肯定神在教育我。你看他自责，我什么时候拿到？他说绿卡，别人都拿到了，我就拿不到。啊，我说受洗，我们全都交给神手里头。然后呢，那我们几个弟兄姊妹在这儿啊，大家很兴奋的，有就这么几个人，我们把灯打着了，在这儿就点水里就洗了。就是那个上个周五，完了这个周五之前这两天前这个周五，他就非得跟他们组长说他要做见证。他做什么见证啊？他说收洗完了绿卡就拿到了，奔牛之内就拿到了。完了原来也是怀孕上有点问题，哎，怀孕了，怀孕之后说这一周出结果了，怀孕生个男孩，我不是重男轻女啊，就说就是这样。你就带他们信主更有意思，就是圣灵感动我。周五结束了之后也是结束了，你看这神做工有时候不一定在你之前那段忙忙乎乎打斗战的时候。他们这个小组在这儿小组每个周五都不愿意走啊，我都得撵他们走，不走都十一点都不走。那十点半了差不多了，结束了之后了，我就圣灵感动，我说哎呀，好像今晚上能带他信主，带一个姐妹小姐妹信主，我就跟他讲讲讲讲，哎，他信主了。那我说能不能带你先生信主？他说他跟我不一样，他比我刚硬，你不能用这种方法带他信主。我说好，跟你先生约好啊。因为他自己来，先生没来。我说明天那就是星期六了，我去你家里去，上你家里去。他说好吧，但是修大哥你别抱太大希望，你也别失望。你看他完全体贴人的态度非常好，每次来带很多好东西，最小带那么多好东西。那我就去了，你就到他家里边谈了三个小时，没谈到信主的事儿呢。当时我太太在旁边捅我一下，祷告咱回去吧，就祷告结束回去吧，这意思。你想这才开头啊，啊，三个小时讲完之后，然后开始说到神事儿了。这三个小时讲啥呢？讲他生活的需要，讲车，讲房子该怎么维修。你说这些东西传道人都得明白点啊。哎，他这小大哥啥都明白啊，挺有意思。也不是说信主之后你们都傻瓜一个呀。等到最后用不到一个小时时间，他提了很多问题。我不怕提问题，就怕不提问题。你知道有的人在教会当中就是十几年不都要有，你问他有啥问题呢，他一微微一笑，完蛋了啊。他也不提问题，他也不信啊，滚刀肉。他提问题我给他答了，答完之后呢我说怎么样，他说要这样的话我现在就信了。哎，我也不知道，当时我就在那心里祷告啊，神呐，你让我回答的问题是从你而来，让他具有感动。哎，他问题很 tough， 各种问题，结果他就信了，那就圣灵的一个感动。有的时候我们人很认真，到了之后就见面，好，你信主吧，他吓一跳，是吧？你要跟他俩的，其实就是建立关系，是不是？耶稣来是让我们与神和好，那我们跟人之间也是这样一种关系啊。这个每个人的信主经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每个人的信主经历，我想都是一个圣灵感动的经历。不是说让你从理论上多么服了，不是说圣经都明白了。有的人你让他受洗了，信受洗，他说哎呦，圣经我还没读明白呢。你能读明白吗？这辈子都能读明白吗？每一次读都有新意。咱们常常讲我的例子，我说我自己也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没逼迫别人，就逼迫我老婆了。你信主之后，当时我就跟他极不高兴啊。我从理论上去教育他，我说你知道咱们来美国是为了啥吗？你可不要这样一天不务正业啊。因为我知道他那个时候跟这个江泽民这个团契，他反正不是在研究科学了，哎，反正一到周五他们是干点啥了。我对这事儿我就挺反感的。后来他们一看我这是一个难题呀，他们就联合起来为我祷告。哎，那个是他们有点智慧了，赶上冯秉成来布道来了，剩最后一场了，我是不去的。因为星期周末我得忙活着，我还是白天上班，我还送外卖挣钱呢，养家糊口啊啊。完了那次呢，他就说你看座涛啊，他有事儿，今天不能给 ride 了，不能去了。我老婆跟我说：“你看我自己开车，你能放心吗？会开车，不放心，是吧？多数都这样的。但我又很不高兴，我这就跟他们去了吧。这一路上当然就是不停地唠叨、埋怨，这去， 我回来我还得接你，绕这么远，那时候很远的路才有一个教会，跑到方策那边去，去晚了，到那儿去晚了之后没有那个大堂可以坐了，他大堂就能坐100个人，我算了一下，他座位是118。完了之后没地方了，没地方，人家说那就上地下室吧，他地下室是个餐厅，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发达，90年代的时候，就看一个，我记得27寸电视差不多在这买了，连上线了，那是冯炳成还不是牧师呢，啊，弟兄呢，冯炳成弟兄在上面讲，我就在那听他讲科学与信仰最后一场。其实你说我能明白多少圣经啊？我过去看着圣经的时候啊，我不敢看，我觉得我可别被给污染了，给毒了，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人不明白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有智慧呢。我去日本访问的时候，宾馆当中呢放着各种英文、日文、中文圣经都有。圣经我打开了第一页，我一翻，上面写一个字：“请把我带走吧。哦”我吓得，这是陷阱啊！鬼子说陷我于不义。我一真带走了之后说，那中国政府的官员来了之后把东西偷走了。你还这样想，这有意思不有意思？人不懂吧，就用自己那些东西。冯炳成在讲的时候，真的就是没有多少很深的东西。我也没听他科学东西我也看很多，就让我感动了。说，但你就是需要这个神，你才能够有这种平安，你才能够去处理死的问题。就这种东西是我永远也处理不明白的东西，我就信了。其实那一场这样举手的时候，我就举了。举了之后呢，那个老牧师就说：“刚才谁举手了，那就是信主了，请到牧师办公室来。”我们这帮人都坐在地下室，我的女儿就是。我就起来了，刚一起来，女儿后边也起，不是你干啥去？我举手了，她说我也举了。等到牧师办公室一看呢，还有另外一个人，一共那场就3个人。你看就这样就信主了，信完了之后，牧师告诉我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那就圣灵的一个感动。谁想到今天还站这儿，在这儿来讲啊？我哪想到这事儿了？我讲的都是中国学那些知识、理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心灵深处的震撼是靠圣灵的感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祷告，传福音呢它不是让你宣传什么技巧的一个课题。我过去专门学过演讲，可是那东西都是用不上，而是见证神借着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这是你要宣讲的要点。耶稣的这个真实的故事啊，他就可以成为一个独特的撼动人心的力量。然而这个世界上属血气的这个工作和属灵的工作它是截然不同的。所谓属血气的工作，它是为了讨好，为了娱乐，靠着世界上的这个权柄，它去笼络人，去归顺人。而属灵的工作要宣讲神的话语的真理，它是在荣耀基督，他可以触摸到听者的心灵和良知。所以我们如果只想到用我自己的智慧去做事情，圣灵不工作。为什么说有的时候你要放弃自己的东西，放下老我，让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说了容易，其实整天都是你在那活着。我们若不肯弃绝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手腕或者一些蛊惑，那么基督的十字架就无法显出他的能力来。人所做的东西不过是诡诈欺骗。你看那个总统竞选，每个人说的都天花乱坠，会想出一个独特的办法让你被吸引，然后他不大可能兑现。所以这个世界上呢，人说很多很多东西啊都是假的，有一样真的，什么真的？啊，唯有假话是真的。啊，那是真说假话呀，可不是假说假话呀。所以，不要靠自己的智慧啊。主耶稣他也不是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他有智慧和能力啊，他不是用自己智慧和能力说我就从十字架上下来，那谁说让谁活就活，说治怎么治谁就治谁，他从十字架完全可以下来，是不是？可是 他那个实际上能力怎么显现的呢？到他自己一断气，幔帐就裂开了，大地就震动了，坟墓就崩裂了，死人就复活了。这是十字架上那种超凡的能力。所以使徒保罗他特别强调，因为我曾经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下一句怎么说，并他定十字架。两个要点，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说定了主意，就是我下定了决心呢。知道这个词在新约和旧约当中用的非常多，无论是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用的都非常多。知道是什么呢？是你自己熟悉，你自己了解，能够警觉到，能够看明白。在你们中间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时哥林多城是一个败坏透顶的城市，是人意横流的异教城市。哥林多人所擅长的文学和哲学啊，不但不能够扭转风气，反倒是助纣为虐。对于那些肉体的情欲和人所面临的一切的问题，他们都解决不了。可是保罗告诉他们，唯有基督的十字架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也是我们今天要解决这个世界上问题的唯一的解决之道。保罗定了主意，说明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这个选择，不是茫然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个知道绝不是普通的知道，而是经过体验之后有深刻的认识。两点，耶稣基督反映了神的一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圣子这个位格，而他定十字架是神和耶稣基督他们共同的工作。这个二章，这个我所说的这个第二节的这段经文呢，可以说是这块的一个关键字句。这句话告诉我们，保罗对主耶稣的位格和他救赎的大功，他是有深刻认知的，也就以此成为了福音的主题和内容。这里的着重点不是要说传扬基督和十字架，不只是这个，这里重点是要说他知道基督和十字架，这也是让我们要想到的，要思考的问题。人只有知道，人只有知道基督和十字架有多少，你就能传扬基督和十字架有多少。要不然的话，你没有勇气去传扬，你都不敢当着别人在那祷告，吃饭的时候你也不敢祷告，你不确定。最要紧的并不是客观道理上的知道，而是主观经历上的知道。只有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历并且认识基督和十字架的人，才能在众人面前彰显基督和十字架。我要说明这个道理，就是说你为什么说活不出来呢？就你并没有真知道。神所要的呀，不只是宣讲十字架的人，他所要的更是体认十字架的人。唯有经过十字架对付的人，才能帮助别人认识十字架，否则你会绊倒人。别人一看你说，哎呦，就他那个德行，那我还怎么信呢？哦，你就成为一个绊脚石。那我们就成为一个罪人了。我给国内40年前的学生给他们传福音，但是就是相当于我在74年教的学生。当时呢，他就说，老师啊，我们这也有一些基督徒，一看他的家里照的不像样，家里面夫妻关系也不和，那你说信主信这样还有啥意思啊？讲的都很实在，就是他还有啥意思，那你就得告诉他说为什么这样。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能活出见证，不能活出基督的香气。你说这个道理在哪？就是你没有真的跟十字架联系在一起，不是真的体认十字架。 基督是神工作的目标。为什么基督哪儿呢？救世主哪儿呢？神工作一个目标是其中一个地方，而十字架是神工作的一个手段和方法。通过十字架，不是说这个木头它怎么就了不得了，可是通过这个十字架，钉十字架这个最屈辱的方法，就成了一个救赎的道路。只有让十字架来更多除去我们人的成分，才能更多得着基督的充满。这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讲的，基督和十字架是神在人里面工作的两条近路，两条往里走的路。可以说借着十字架可以除去人的旧照，洗净我们了，旧人旧事过去了。所以一般说，哎，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借着耶稣基督得以建立人的心照，就你有个新生命在里面。我们信主了啊，得救了，没有新生命在里边，那你就是枉然。有的人常常讨论这个问题，信而受洗就必然得救了，没错，这没问题。然而你要不断的成圣，你要过圣洁的生活，服侍的生活，你才能够将来跟主去同得荣耀。有多少人考得挺好的成绩，进了大学了，最后没拿着毕业证，美国毕不了业的不少。那就是说你信主之后也是一样，你信了，你觉得我就得了天国的钥匙了，我就什么也不干了。你对神一点也不真诚。其实这个事情，人呐，包括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啊，只怕人不怕神，所以做一些事情，哎，谁也不知道，那你没拿神当神呢，那问题可就大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可以说十字架是我们的道路。我们所接受的不只是基督，也包括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所得着的不只是一个真理，它也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唯一的正道。我们得着了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们也要接受十字架做我们前行的一个道路，所以有时候叫十字架载路。基督是我们生命，这句话这个道理啊，在今天的教会许多人当中都会讲，也都知道，但是基督做我们生命的经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就难能可贵了。我们想想是不是，这周五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分享啊，大家都说我们都在忍耐呀。其实我觉得那个忍耐呢，他们说就好像是一种煎熬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其实我们自己要多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常常看的都是别人的不是，我们常常眼睛盯的都不是别人的光明的地方，而是看呢，哎呦，这怎么谁走路都带灰呀，就不看自己怎么样。那就是梁木和刺的那个关系。许多信徒只会讲十字架的道理，却不肯行十字架的道路。我们难得看到一个人在他的工作生活，特别是他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真的活在十字架里边，能够真的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也难怪呀，我们这些人中毒太深了，特别是很多人都生在60年代70年代，那个时候受的教育是啥教育啊？我想想，70年代74年我就开始教学了。那时候课本上的东西啊，宣传的是什么呢？就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这不长病吗？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教的那个课本，语文课本，其中就有一个让学什么呢？学写日记。学写日记学谁的呢？学张玉莲黄帅的日记，怎么跟老师对着干呢？我一看我这么小教学，我成天在教你们，在跟我对着干，那我可就完了。后来我就 compromise， 我说 咱不学他们的日记，我那时候胆子挺大，不学他们日记。我说不是因为他写的不好，我还不敢否定人家，我是因为啊，他们这个语言太差了。咱学习雷锋日记，就让大家能够多做好事儿，就是这样。上一次日锋讲到，哎，这雷锋啊，做了好事不让人家知道。我其实我在做一个思想，也不是不让人知道，那你们咋都知道了呢？雷锋做完好事他都写日记里，把日记就放在床头上，谁愿意翻就看着了。实在没人愿意翻，等他死了以后别人翻也知道了。不是说做了好事左手做的不让右手知道，对不对？你想想，人这是人的有限性啊，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赶上你们很多人生长那个时代叫反潮流的时代，反潮流是吧？所以问题就出现了，都带着反骨来的。所以你在工作当中，特别在婚姻家庭当中，能顺吗？因为我们那时候歌都那么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啊，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如果你已经信了主了，在耶稣基督里了，你这个旧人还不脱去的话，那我们真的就没有真信，问题就大了。十字架在我们里面做工有多少分量，这定规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多少地位，有多少和谐，有多少祝福。所以有的时候你是想怎么样思考十字架的。所以说福音它本是神的大能，福音的基本事实，注意了，福音的基本事实是耶稣钉十字架，福音是十字架的信息，这在哥林多前书1:17就强调过，也是保罗唯一宣讲的信息，刚才我们讲的2:2。然而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而讲，他们就想了，说一个也不就是平常的罪犯吗？他被处决了，受到了那个下贱的耻辱的那种死刑，这怎么能跟神的什么救赎有关系呢？他用人的智慧去理解，简直这就是愚拙嘛。所以这人间的有智慧人呢，你看他就是愚拙了，希腊人就出哲学家。然而在这一点上正是彰显了神的智慧和能力，神照着他的智慧使卑贱耻辱的深渊成为拯救的方法，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神照着他的智慧使卑贱耻辱的深渊成为拯救的方法，这就是十字架的它的意义。十字架过去是最耻辱，谁被钉十字架那种死，在这我不做过多的去讲啊，你去想象，还不能马上死，那一直在流血，重量就在这个手臂上，下边脚上钉那个钉子上，你就是根本气都喘不上来，一动你想要喘口气就是在流血，让你一点点折磨死你。说人很坏，又想出很特殊的方法折磨人，那十字架又把你弄得这个都不穿什么的，就把你往架上一放。他们那个地方，你知道在以色列的地方啊，那个阳光非常足，很少下雨。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呢，非常受他们欢迎，为什么呢？我们一去下雨了，哎呀，说这是带来的好运了，下雨了。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市长还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个证书啊，这些人是啊带来祝福的人。就是这种暴晒之下，让人暴毙在最显露的地方，那是无限的耻辱。然而今天十字架成了一个荣耀的象征，在打仗的时候，这要说是红十字的啊，那是有这个协定的，都不可以随便去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只有靠着耶稣的人，你才能够体会十字架，你才能有圣灵的光照，看到十字架上神的救赎，成就救恩的这个事件是神在万事以前所隐藏的一个旨意。因此福音是宣讲十字架的历史和救恩这个事实，让我明白它的意思， 人不能明白神为那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奇妙救恩呢、啊，你就理解不了十字架。所以说，我们每次说一想到十字架的时候，你真的就很感恩啊。神已经启示，在末日将有更大的祝福在我们当中，因为这些都暗含在十字架里了。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说：“这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也未曾想到的。”我们人发挥你想全部的想象力，你想不到神的救恩那么奇妙，那么伟大。其中一个难处啊，就是十字架救恩与其他宗教有一个不同，这是很多人不能理解的。很多人一直不能信主，他就说：“哎呀，我还是别信了，信之后很多事儿我都干不了啊，什么事干不了呢？很多罪干不了了，很多坏事干不了了。”所以有人说，等我到死之前我信吧，反正也得救。这都傻不傻？你咋知道哪天死呢？是不是？十字架的这个救恩与其他宗教不同之处在哪儿呢？就是十字架，它揭示了全人类的罪，使人一切的所谓善行和道德的标准，在十字架之下全无立足之地。唯有基督的十字架，它是唯一拯救的根源。这是十字架的意义啊！另外，我跟大家分享十字架的恩典。基督受死，解决了人类罪恶的问题，并且带领人进入了与神相交的这样一个团契。这是新约圣经的一个中心思想。所以，刚才冯颖在我们唱歌的时候也分享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这段经文，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保罗的论述当中啊，他经常会提到基督的死、基督的宝血、基督的十字架，而且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说，十字架彰显了神的挚爱，论到基督受死的事，是神的爱极致的一个显示。你就想，谁能够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舍了，让他去替那些个该死的罪人去死呢？当我们一想到这些时候，我们能不感动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真正的去想十字架它的神学意义。人类最屈辱、最残酷的死刑方式，已经成为神来彰显他极致大爱的一个地方。保罗确信基督受死是历史的事实，然而他最感兴趣的是基督受死的神学意义。他要表达神学意义是什么呢？那就是十字架不仅显示了耶稣基督的大爱，也显示了天父的大爱。这个一定要清楚，说哎，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那父神干什么去了，是吧？而且特别有人会读那段经文嘛，当时最后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当时他是说了这段话呀，是吧？叫伊洛伊，伊洛伊，拉玛萨巴格达尼啊，伊洛伊就是 Elohim， Elohim 那个词是神。那如果变成Elohi， 不是 him， Elohi 这个词呢，就变成了我的神啊。他所以那一点儿还少了，还点了，内容还多了。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呢，就是很多人就觉得他不能明白的，特别是那些个盼望弥赛亚来救他们人，他们就更不能明白，说怎么会是这样呢？然而十字架，它就是彰显了啊神的这种大爱。这个呢，就是实际上整个十字架的救恩，不是说耶稣基督的计划，是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这样一个完美的计划。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神的形状，我们做了赎罪祭，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样的经文很多啊。一个叫泰勒的神学家，他认为说基督牺牲啊，基督牺牲之中神的挚爱是保罗神学的底色。什么意思？就他神学的一个重点要突出的，就是基督牺牲当中神的那个大爱，神对人的爱最终的 证明就是十字架。他不是在这个像那个亚伯拉罕要献祭的时候，要献他儿子的时候，哎，要献的时候，天使说你不可以对他动手，然后呢，就预备好了一个羊，顶着那树动不了，拿过来就杀了。而真正的让耶稣道成肉身，体会人间一切的痛苦，最后活了33岁多，为人钉十字架。现在我们这里有多少是33岁以下的？不太多了，哎，那么小，是吧？那么多年，不多，是吧？也没享什么福，是吧？只是体会人间的痛苦了。让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真神，这是连在一起的啊。我们另外有一个观念，我想跟大家说，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承认十字架是慈爱的天父工作的同时啊，必须得明白，之所以需要救赎、需要赎罪，是由于神对罪的一个愤怒。因为神看天下说一个义人也没有，我们就没有理由去自以为义了。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啊。然而呢，神的慈爱却让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得救赎。由于基督受死钉十字架，使我们可以得拯救，他流宝血使我们罪可以洗清洁，被称为义，被看作义，可以与神和好。而且我们就不怕神的愤怒了，那就是没信的人呢还在神的震怒当中啊。基督已经背负了我们的罪和刑罚，他做了挽回祭，平息了神的愤怒，使我们能够得如此大的救赎，让我们不能不看到神在十字架上彰显的荣耀，也看到十字架的大能。好，最后我们来总结来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啊，因为他胜过了一切空中的权势，这个世界上是空中的邪灵在掌权。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哥罗西书2:15说，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事实上，那些邪恶的、属灵的黑暗势力啊，他们自以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就赢了。因为你们看那个马太、马可和路加都有很清楚的记载啊，看着我们很感动。钉他那些人是借着当时的这个所谓祭司、大祭司、文士。啊，把这些人都说要给耶稣钉十字架，你看那个残忍，其实包括我们给耶稣钉十字架，是盼望弥赛亚的人把耶稣给钉十字架了。那里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有一个叫巴拉巴的，是一个杀人闹事的罪犯，这帮人宁愿放那个罪犯也一定要钉耶稣十字架，就因为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哎呦，那种戏弄，穿上那个紫袍，有的说是什么那种花袍，完了荆棘的冠冕，我专门看那个荆棘都那么长，那个尖儿啊真的是硬得不得了啊，那个一戴就是头上扎都是血，然后用那个蝎子鞭来毒打他啊，最后走十字架那个苦路，那苦路我都完全的走了一趟，那十字站的苦路他扛不动，那十字架被打得那个样子，最后古利奈人那个西门帮他去扛那个十字架，最后跟囚犯钉在一起，跟死刑犯钉在一起，最后死了之后呢没有墓啊，就在一个财主但是信他的一个人那个墓中被葬。你看这一切啊，所以说这些个魔鬼和黑暗势力，他们觉得哇他们赢了，岂不知他们真不认识耶稣这个真神。这件事把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啊成了他们最最惨重的失败。他们所要憎恨世人在这里边却得赎了，所以我们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很喜欢说加拉太书2:20，我们靠他有力量，当难的时候你就想讲那句话什么，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大家一起说这句话，我已经与基督同 同定死的。那什么意思？下边他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你在做事的时候一想，基督在我里面，你还会再那样固执吗？你还会觉得再那样痛苦吗？你还有耶稣基督痛苦吗？当想到这些，你生命还不改变吗？所以说真的是这样，加太书这二章二十节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220伏电压啊，就让你一个激励，一想到是吧，美国这个110电人不那么厉害了，中国的220伏电死就电死了。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再做罪的奴仆啊，奴仆就是被罪辖制，你就一点权利没有了啊，就是那个 servant， 英文叫 servant， 希腊文他用的是叫 dolos， 我当时记忆这个词是全都 los 了啊，全都糊涂了，奴仆啊。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这罗马书六章告诉我们这样，我们与基督同死，也跟他同复活啊，就借着圣灵的光照，让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十字架的荣耀，才可以承认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主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耶稣那样清楚地说，告诉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是真信耶稣基督的人，要蒙福的人，我们就背起主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基督，好吗？今天我只是从这个意义上让我们更多的了解，那个事实你们都清楚。好，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宝贵十字架》，大家起立吧。甘愿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主啊，我们这平时有太多的软弱，有太多的不能自已，太多的不能自控。主啊，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我们唯尊主你为大，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就把你放在第一位，让我们真的是从心里甘心乐意的愿意舍弃，放下我们的老我，让我们成为你执着的跟随者。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因为我们信你，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死，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流宝血，为我们牺牲。主啊，你就赦免我们，你的宝血洗洁净我们。我们教会靠主你的兴旺，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主你福音的使者，来宣讲主你自己，来宣讲十字架的大能。在主你为我们要受难的日子当中，我们为罪为义来责备自己。主啊，我们不再争论，主啊，我们不再论断，我们只想我们对你自己的亏欠，在我们有生之年献上我们自己为你所用，跟你一起同工，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天父上帝，你祝福我的弟兄姊妹，祝福来这里追随你的每一位慕道朋友，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下。